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再一次的欢迎你准时的和我一块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能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前一次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一鸣传道。黄一鸣传道其实在他现身成为传道人之前呢，可以说他有非常精彩的前半场人生哦。因为他曾经到法国巴黎高等的音乐学院指挥研究所就读过，也在法国巴黎大学的美学博士班就读过，而且呢他曾经得过法国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的声乐艺术特别奖，以及法国现代音乐国际指挥大赛的首奖。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他自己成长的历程，出生在军人子弟的这个家庭当中，而且呢他父亲因为退伍之后经商失败，导致于呢家庭环境突然间这个从没有负债变成负债，也因着他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他人生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都比一般的同学比一般同辈的同龄的孩子都早熟。上帝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摆下了一个特别的计划，18岁才让他正式的接触音乐，学习钢琴，而且也让他有机会能够借着申请这个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而去到法国接受音乐方面的造诣的这个深造。我们真的从上一次的故事当中看见上帝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所摆下一个特别特别的计划，甚至于就好像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位人物约瑟他能够在异乡里面可以成家立业，甚至于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但是在巴黎之后为什么又毅然的回到了台湾，而回到台湾之后他的人生道路又有怎么样的一个转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听听黄一鸣传道他的生命故事。你知 好听的诗歌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黄一鸣传道的生命故事。一鸣传道你好。
美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能够再一次的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分享你的故事哦。在刚才我们分享，就是上一次我们分享到您是人生的算是前半段的一个生命历程，的确是高潮迭起啊，经历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奇妙带领。如今回过头看，真的就觉得那个带领就更鲜明了。也许在当时是觉得哇，一次又一次的一个感恩，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看，每一个带领都有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奇妙的计划在背后，而且每一个带领的背后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主的旨意在那个地方等着要向你显明。上一次我们分享到，就是您在法国这地方啊，有了很好的成就啊，得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奖，就是在法国的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之后就获奖，获奖之后呢就结婚了，好，跟当地的一个华侨的姐妹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经历什么样的应该是说经历什么样的一个高峰，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是的，1995年。的春天，我又得到另外一个国际比赛的首奖哈。那这个首奖的肯定，对我自己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肯定啊。因为在贝桑松得奖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我自己已经预备好要得那个奖，哈，有点误打误撞。可是在1995年，当我得到那个奖的时候，是有点实至名归。为什么呢？因为是得到九位国际评审一致通过的首奖，也就是他们都认为就是我应该得。然后也在那之后就有一连串的邀约，开始在担任这个各地的客座指挥，包括那时候得奖以后，中视的那个风云人物这个节目还出了一个外景队到巴黎来访问我，好像一下子就变成家喻户晓，然后炙手可热的一个音乐家。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自己当然很感恩啦哈，很感谢神给我有妻子。那时候我的老大已经生下来，有一个儿子啊。然后在法国，这个因为我指挥歌剧，所以那个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市长就为了要迎接，等于欢迎我，他就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国民住宅就分配给我，让我可以租到一个比较平价的一个住宅。好像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有了，我们说五子登科，这是什么帽子、房子、车子，什么都一下都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点犹豫，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荣耀上帝呢？我就开始有点好像又要故意去忘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开始窃取上帝的荣耀。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之间的感情就进到另外一个困难里面。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后来生了两个小孩啊，大概96年的时候，老二出世了。那96年正好是我回国来被邀请回来担任这个客座指挥啊，第一次回来指挥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那年也正好是选举年啊，所以就是那个导弹危机啊。那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人在台湾，所以我没有赶回去，我没有办法赶回去，迎接他的出世。为这件事情，太太其实很不谅解我，就认为说为什么我会没有顾到他们的感受啊？他很怕说我万一在台湾回不去怎么办啊？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说我的人生的 carrier， 就好像说我的这个事业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往上面爬，往上面冲，你为什么要在后面扯后腿呢？为什么要拉着我呢？他慢慢就向我透露一个讯息，说他并不羡慕做一个音乐家的太太，因为我们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三年不开张，开张是三年啊。有的时候我一出去巡回客座指挥，就是两三个月在外面，都不在家里面。有时候又两三个月在家里面都没有邀约哈，就是教教书，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有时候我岳父还问我说：“你怎么不去餐厅里面找一个这个洗碗，这个或者是这个waiters 的这个工作呢？为什么还在家里面闲呆呢？”岳父不了解音乐家，那我心里面在想说，我三个月赚的比你女儿一年赚的还多，你怎么会嫌我在家里面不做事情呢？好，所以就是中间有一点这样沟通的一个困难。一直到98年，我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当然并没有任何第三者，只是说他有点气我，就是说太把我的精神都放在事业上面。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刚刚起步啊，怎么可以顾那么多家里的事情。那时候就有个邀约，就是台湾的这个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他们正好要临聘一位行政总监，就是副团长。那我为了要不要回台湾，就有很长的一段的这个天人交战哈。后来我也问了我的老师的意见，那也问了我太太，他们都说那你就去好了。那我想那也是一个疏解我们紧张关系的一个机会，好，我就回国来应聘，来担任副团长。那太太跟孩子都还暂时留在巴黎，还没有回来，他们要等到我稳定以后他们才要回来。好，我就在1998年回到台湾。在台湾98年那一年，当然也可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吧。好，我在那年得了第36届的十大杰出青年。好，我刚好满36岁那一年。在我想来是我学习音乐之后的第18年，好，也是算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好，照理说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好，对我的父母亲来讲，好像也可以交代的过去了。好，可是，在同时有一个荣誉的同时，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不满足的，因为我知道我所追求的这一些东西啊，并不能带给我真正的满足。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求神帮助我在那个职场上面能够荣耀他，但是也帮助我可以解决跟我太太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时候正好这个我的一个同事，就是音乐总监林旺杰先生哈，他就应聘来到台湾来指挥。没有想到在98年的9月当他上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过世了。那我跟他们算是还蛮熟悉的，而且所以我为这件事情非常难过。他来旅新哈，来指挥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他丧偶的第一个礼拜。所以那一段日子，那几一个月里面，我都在陪着他啊，陪他一起走过那段他生命的低谷。那我就因为他的丧偶，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必须要改变我对婚姻的看法。我就打电话向我的太太道歉，跟她说你是我这一生上帝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我不能够失去你，并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失去我，或是我会失去你，因为生命实在太短暂了。好，我说不要到时候才后悔，我就向她道歉。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婚姻才开始慢慢有那个缓和的那个的迹象。一直到99年的7月份7月4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年我正好就是有机会可以度假哈，度假到了洛杉矶我的岳父家里面，他们就邀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刚好是吴勇长老这个担任讲员的一个海宣的夏令营。我当时很好笑，我还带了篮球啊，然后穿着短裤跟 T 恤就去了，我想说海边嘛哈，还有游泳裤，我想可以去游泳跟打篮球，没想到根本是这个三天两夜的这个宣教室的一个夏令会，哪里有机会让你去打篮球呢？在7月4号晚上吴长老就呼召，他就讲了一篇很感人的道，然后就呼召。那我和我的太太的哥哥都很受感动，我们就再一次站起来决志，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对我来讲，那一次的决志奉献当然是一个 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可是更重要的是，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和我太太，我想圣灵真的感动我们，他让我们之间的那个心结就在那天晚上被解开。好，你绝对不能想象，好像那个冰山就可以在那一刹那里面融化。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互相认罪，求对方的赦免，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跪在一起祷告，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好，我现在回想想还是觉得很美，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神迹。好，在人看起来已经是走到绝路的夫妻的关系，然后在那个晚上被改变，被修复。好，所以后来他回到巴黎，我回到台北，那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络，然后就要去寻求说，到底是一时的感动呢，还是上帝真的要我们放下工作出来侍奉他。一直到差不多九月的时候，我们在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时间已经到了，他对他的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眷恋。我也是，我在这个音乐厅乐团服务的这几年里面，就跟很多很有名的音乐家一起共事，像罗斯托多维奇，有没有，那个大提琴家马友友啊，一些指挥家，一些大提琴家，一些有名的钢琴家。可是很坦白讲，我并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的音乐家的生活事实上是该怎么讲，是很浪漫的，很多彩多姿的。那通常在这个音乐会结束以后，就是也是这种夜夜笙歌的生活。我常常要陪他们到很晚。那我后来就觉得说，他们的生命里面也没有太多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没有太多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他们也是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就问我自己，我将来要成为那样的人吗？好像上帝在我里面慢慢把我那个对于成为一个这个superstar 的那种欲望，慢慢把它抽掉。相反，他让我慢慢去羡慕过一个圣洁的，然后可以被上帝使用的那样一个生活。所以这是我回国的两年一个生命里很有趣的转折。
听到这里就让我想到说，一名传道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高中时候开始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一生要服侍神。我自己归纳出两个方向，就是上帝第一次借着一个情变，使你去认清自己的有限啊，也认清自己并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服侍上帝。那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今天拣选人服侍他，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的高低啊来做评定。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去认识自己，塑造自己。而第二个呼召的临到的时候，是上帝去让你去面对跟妻子的关系，因为二人不同心就无法同行哦。所以当你们在这样神的面前在夫妻关系上面有一个新的更新之后，上帝的呼召就越来越鲜明了。那我想知道的是，当上帝很清楚地把这样一个呼召放在你心里的同时，是不是远在法国巴黎的妻子，她也在这样一个祷告的当中也清楚？因为真的不一样，即使她不想成为一个音乐家的妻子，可是我想身为女人来讲，可能在面对婚姻对家庭的需求是很单纯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然后丈夫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也就够了。但是成为一个传道人并不是这样，因为身为传道人他也像是 7-11， 要花上更多的心力去服侍别人，去甚至要到外面去服侍更多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并不像你在音乐厅里面所服侍的这些人一样。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知道说，那身为妻子的在巴黎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从上帝那边领受到同样的感动？
是，他常常跟我说，他当初要嫁给我是因为看到我在教会里的服侍，而不是看到我在外面音乐会的那种神采飞扬。他是羡慕做传道人的妻子，这是他当初愿意嫁给我的原因。但是后来好像我慢慢走向一条路跟他的期望有差距这样子。那上帝也借着那次的蒙召，让我们两个好像原来走不在一起的道路又复合，又走向一个同样一个方向。也许原来我是向左，他是向右，那最后他把我们拉回来，就走中间那条路。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921大地震。 那是一个对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证。九二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副团长。那当然那个事情对于整个台湾的产业文化界什么都是很大的震撼。那在灾害就是灾变发生之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中秋节大概是23号吧，我就跟我弟弟跟艺人我们就请了假，然后就参加了一个这个医疗队，我们就坐那个四轮驱动的吉普车，我们就到了那个东市去了。那是跟华神的老师学生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医疗站，那我们也不是学医的人，我们就是帮忙打打杂。所以那个中秋节的夜晚，我和我的弟弟是在泰安乡苗栗泰安乡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国小度过的。那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他们不敢住在房子里面，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国小的操场就搭帐篷，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原住民当地的住民就搭营火，然后在那边烤一些野味啊，然后吃晚餐，然后就跟他们分享。我就听到一些故事，包括有一些很年轻的20岁的原住民，他说我一生的积蓄拿去付了一栋房子的头期款，然后我还有好几百万的债务每个月要还，可是那个房子倒塌了，并且我不符合这个国家赔偿的那个条件。他说所以我这一生再来几十年我就背负着一个债务，然后以及拥有一栋已经倒塌的房子。好，我就开始觉得说原来在这个土地上面有很多人他们受了很大的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好像过于他们所能够担负的，他们好像看不到未来。所以我就在山上我就问我自己，我就问上帝，我说我可以为这些人做什么。音乐一个在国家音乐厅这样的殿堂里面演奏的古典音乐能够抚慰这些人的心吗？他们能够理解这是什么吗？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到说我刚回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参加主恩合唱团这是一个男生重唱的团体，我们在一起已经也是10-20年了，都是老朋友，我们就在一起唱一些台湾民谣。我每次唱到一些像修霸掌这种台语的民谣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语言是我血液里面的一部分，是我可能已经忘记了，尘封很久了，可是我血液里面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的人所讲的话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可以为这个地方的人做些什么。我后来就祷告上帝，我就想说台湾人需要的是福音，他们需要的不是生活的品味，那也许是在灾前台湾的人一直想要追求的，就是富有以后还要希望能够过有这个生活品味的生活。可是在灾变之后，我想台湾人追求的不再是那个，他们其实现在只要求免于忧惧免于痛苦免于忧郁。那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可以为台湾做什么。所以那个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就提出辞呈。那我太太也决定要向她的公司提出辞呈。所以我就2000年1月1日我就离开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然后后来就进入华神这个修一些学分。那我太太是在2000年的暑假就辞掉工作，然后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还是就两个孩子，就全家迁回台北，然后跟我住进神学院的宿舍里面，然后开始我们在神学院3年的学习的生涯。
所以到这里应该就是用行动来回应16岁那一年对上帝的一个觉知的心智，在山头上的教堂里面的祷告，愿用一生来服侍神。而这中间花了20多年的时间，
是啊，
经历
好像峰回路转，
是。
所以我常常在讲，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虽然像约拿一样跑到这个往他施的船上去了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我虽然好像要逃避这个护照，可是好像上帝还是用他的慈绳爱索把我牵引回来我常常在想说，其实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就好像约瑟的故事，约瑟实在不会了解他为什么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他也不了解为什么他那么尽忠职守的时候会被他的 主人的太太欺负和诬陷，然后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他也不了解为什么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然后会出了狱以后会忘记他。但是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当他帮法老解梦的时候，然后他就在那一夜之间成为埃及的宰相啊。所以然后最后到了那个饥荒那一年，他终于可以把他的父亲跟兄弟从这个迦南地接到埃及来奉养啊。所以很多事情峰回路转，我相信不到那一天，我们是在很难明了上帝很奇妙的计划跟安排。
是，我们也相信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没有经历过情变，你今天无法去体会甚至去帮助这些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些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奇异的恩典，也许今天你会自高自大，甚至于你会觉得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身上是理所当然的。那我觉得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或折打或者是把我们高举起来，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接下来听的一首歌是愿为你烧尽哦。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黄义明传道他的故事。
重新呼召 成王即是言，旧人之功向后退。我今从心向祖应真，斩断一切的谄媚。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黄义明传道，我们有两次的机会邀请他来到录音室里面分享他自己在这一路上信仰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想分享到这里，剩下后面的半段时间呢，我们就要谈谈一名传道和妻子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将生命奉献在神的面前被主所用，因为这是最好的投资啊。但是在进入华神读书之后这三年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些体会，除了在知识上，在圣经的这些知识上的装备之外，相信在生命当中也一定有一些体会。那我们觉得更感恩的是信主24年来母亲也接着受洗了，那全家如今都在主里面，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究竟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据刚才在音乐进行过程当中，我跟一名传道在谈的时候，他说他为母亲为家人祷告了24年之后，神的时候到了，全家都归主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最大最大的盼望。我也盼望你的故事能够激励许多仍然在为家人祷告的基督徒朋友。所以请一名传道来谈一谈，当你们全时间放下世上的荣耀尊荣，然后投入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这三年来你们的经历以及家人能够信主的过程。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哈，陈荣弟兄演唱的这个《我愿为你烧尽》，对我来讲是一首非常别具意义的一首诗歌。我还记得97年底我决定要回台湾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寓所，然后就听这张唱片哈。那时候我就很被歌词跟他的演唱所感动啊，特别当他讲说直到我摸到你爱世人的心，甘愿烧尽为我主，讲到一个这个写诗的人，他怎么样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一个活祭，让神来烧尽，就让我想起马杰博士的那个名言就说不愿意秀坏，宁愿烧尽，不愿意秀坏。那我在华神第一年 进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唱这个诗歌啊，在那个那年的研经培灵会现世。到了我们毕业典礼，我们又唱这首诗歌走出校门。啊，那这三年里面是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恩典啊，上帝真的是用恩典来作为年岁的冠冕啊。啊，我除了在这里面学到一些神学的知识跟这个服事的经验以外啊，最重要的就是经历了上帝很奇妙的恩典。谢谢主让我学到的不只是一些学识上面或者是品格上面的一些塑造，谢谢主让我真实的经历他的恩典是够我们家用的。在我2002年的那个春节我正好在这个美国陪产的时候，因为我太太又怀孕了哈，那他就回到他的父母亲家里面去，我就去陪产。那在春节前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一通电话，从台湾打回去的，说我的父亲心肌梗塞已经送到医院里面去了，而且要决定要动这个心导管的绕道手术啊，那是一个很有危险性蛮高的手术啊，并且他们因为决定很仓促，所以通知我买机票回去也来不及了。好，那天晚上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啊，禁食。可是我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就对上帝说：“你知道，我这一餐不吃实在不算什么。我说你知道我不能用不吃饭来跟你交换我父亲的寿命。我说这不在我，这都在乎你，因为你唯有你是掌管生命主权的上帝啊！我说，如果你可怜我，你怜悯他，你要再给他多少年的寿命？这个是在你的主权。我说，赦免我过去祷告的不够啊，所以不是多这一次的进食祷告来跟你交换。可是我记得我一路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去请很多长辈为我的父亲祷告然后我去买机票，感谢主啊！那时候春节还可以买到一张机票，马上回来啊。那一方面我要赶回来啊，心里面在想说，如果我看不到父亲最后一面怎么办？一方面，我的太太正在待产，我不知道我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会出生啊，我已经错过第二个孩子了，我不能再错过第三个孩子，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大压力的时候。我回到台湾，那就直接直奔医院啊，那时候就到加护病房，那时候手术已经结束了。好，那爸爸在加护病房，我进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就握住他的手，他有知觉。妈妈跟他说：“你知道，一鸣回来看你吗？”他就点点头，然后他就流下眼泪，然后就握我的手。那我就很感恩，就是说，那求主帮助我的父亲可以平安度过那段危险期。感谢主，他让他在加护病房一个礼拜以后，然后就转到普通病房两个礼拜，就三个礼拜以后他就出院了。哈，所以当他发现他的心肌梗塞的时候，原来是想做一个简单的心导管手术，但是后来医生说那个堵塞的情况很严重，三条有两条99%堵塞了，所以没办法用心导管，只能够用绕道手术。好，所以听我妈妈说，她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就放声大哭，因为她在想，她可能见不到她的儿子，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亲爱的妻子。所以在那段日子里面，我们全家就一起走过。陪着爸爸走过这个所谓的死因的幽谷，那教会的长老也非常的关心，也来陪着我妈妈在那个手术室外面的走廊在那里守候刘晓婷牧师我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来陪我妈妈，也来探望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在那里经历上帝的恩典。好，我真的深刻的体会到说不能做什么，连进食祷告，你知道，连那个都不是什么什么，按手祷告那都不是什么啊，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够帮助我们走过。结果他出院了，他出院回家以后就稳定下来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还来得及去美国陪你的太太。”我就又买了一张机票，就是回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我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陪我的太太生产。那就在我要离开美国再回台湾的前一天的半夜，我们生下了我们的女儿。好，因为我前面两个老大老二都是男孩嘛，我们一直在祷告说有一个女儿。可是很有趣啊，就是超音波检查三次里面两次都说是儿子，是男的，所以我们根本都名字都取好了，就是取一个男孩子的名字，以为就糟糕了，要三只小猪了，三兄弟。可是没有想到 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就是医生说是个女孩子。那我太太都忘记疼痛啊，就讲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给她取个名叫允恩，就上帝允许了我们的祷告，然后赐给我们很奇妙的恩典。 Grace 是她的英文名字。所以在那一年里面，我们就经历到说上帝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作为。他医治我父亲的病痛，他赐给我一个没有料到的奇妙的恩典的一个女儿。然后呢就在今年就在我毕业前我母亲就接受了洗礼在我认识主受洗之后的24年我妈妈为什么会受洗呢？因为她看到我父亲手术成功的这个神迹，她看到弟兄姐妹对她的爱所以她曾经跟我们讲说，你们讲的我都知道了，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在天上飘来飘去了，不会到天堂去了。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硬着心肠要抵挡这个信仰的人。他说我如果相信你们的基督教，那我怎么办？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将来就见不到他们了。他是很在他原来的那个民间信仰里面不能出来的人。可是经过这个神迹以后，上帝的救恩就临到我们家，所以我们现在就全家都信主，母亲也跟我们一起去做礼拜，所以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是我的生命里面过去好像要用很多的方法去得到，然后得不到，那现在我好像放下来，没有再用自己的能力方法去智慧去要经营的时候，上帝就赐给我，这是他让我在3年的神学院里面经历的最深的恩典。
是，好像真的回过头来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历程，是一点一滴的把它凝聚去，到最后真的成全了你一切的祈祷。在我刚才在第一集的节目当中就说过，说其实你是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那你第一个向家人传福音的就是弟弟吗？
是，因为我刚开始到教会去，我就带着我弟弟一起去团契嘛，哈。那当然我们在团契里面就也认识很多哥哥姐姐一些辅导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蛮叛逆的我也跟你讲过，我们是很早就是钥匙儿童，不是因为父母亲事业做得大，而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工作还债所以我们很小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很感谢主，我们没有变坏。我想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上帝保守了我们，要不然可能我们今天都像那个台湾霹雳火里面的刘文聪到处去呛瞎了。
是，就想到圣经上说，一人得救，全家必要得救，当信主耶稣。所以我想，今天上帝真的把他的应许放在你的家中，使你们全家都归主。而且怎么可能父母亲怎么想都想不到，这个出国去学音乐的孩子再回来之后是要献身做传道人。当你要献身走传道这条路的时候，当然妻子的支持是非常棒的，但是父母亲怎么看你这样子一个决定呢？
我父亲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受洗了很久了。那我妈妈就很反对他一直在觉得说传道人就是，他用一个台语说大兵乞甲，知道吗？就是那种拿着大碗弓的那个乞丐嘛。他说哎呀，你们传道人就是靠人家养你他不觉得那个是一个荣耀的侍奉。当然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不认识主所以我可以理解。所以他一开始是蛮反对的，很担心我们会饿肚子。可是经过这一次父亲的事情还有小女儿出事的事情，他就发现说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是很奇妙的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他就真的知道说人生在世不能只靠自己不能只靠他的存款，不能只靠他的聪明才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到今天就像保罗在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的言语、动作、思想都存留都在乎他如果没有他的托住，没有他的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到地上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恩典，不会做一个感恩图报的人，相反的我们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就很可悲了。
是，在节目已经靠近尾声的时候，我想也请一名传道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你过来人的立场来谈一谈 人生其实我们当然您很年轻了，要你来谈人生就是有点太牵强了，因为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往下走。但是至少在现阶段的你回过头去看这一路上这么多年来上帝一路的带领，那特别当然印象最深刻，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您刚刚谈到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那位原住民他所说的，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汲汲营营为自己经营，但是常常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常常有的人比较好像过分乐观，就是及时行乐，不管明天怎么样，反正今天完了再说。但也有些人是杞人忧天，就是会担心明天怎么样，或者是就是生命中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啊，不管是来自疾病的啦，或者是来自天灾人祸的，人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那我想您自己走过这么一段路程哈，您可以以你过来人的立场，可以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你个人的应该说是祝福吧，或者是一个勉励。
我常常觉得我的人生有点像一出这个曲折离奇的连续剧。当然也许你们听我分享我的生命里面都是一些很奇妙的恩典啦，或是说一些荣耀啊，一些很成功的那些片段。但是其实有很多痛苦，很多很孤单，很多很惊慌的那一面，我也许没有时间，太多时间在这里分享。可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给我最大的一个支柱，或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让我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啊，我可以因为相信他得到一个平安啊，是真的像圣经上面讲说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啊。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他让我有很多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些经历啊，不管是我的感情上面的挫折，不管是我婚姻上面的一些失败的边缘，甚至是在我向我母亲传福音的那24年的，我记得我在好多次的祷告会里面，我痛哭失声，我就说上帝，你既然叫我来侍奉你，你怎么不让我的母亲相信你？好像觉得那个跟上帝摔跤的那样一个祷告，在那个祷告会里面也没有得到回应。啊，又好像说在前一段日子那个 SARS 的风暴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面对那样一个灾变，他们是非常惊慌失措的啊，人跟人之间马上就有隔阂啊，很多人被怀疑是这个 SARS 的患者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好像被用一种很歧视的眼光，一种啊看着一个这个瘟疫传播者的眼光，然后马上就跟你划清界限啊。我在想说，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给我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我曾经是一个社会边缘人一样的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我觉得我很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游民的心态，所以当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去看我的一个学长，这个吴德利学长在服侍万华活水泉教会的那些街民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去服侍那些人，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类似那些街民的人，自我放逐的，不愿意别人帮助，拒绝别人帮助的人。好，可是上帝还怜悯我，还可怜我这个罪人。好，上帝的恩典还可以临到像我这样不配的，没有资格接受那个恩典的人。好，我觉得我这个信仰给我最大的一个深刻的，就是说我所得到的恩典都没有一个是我去赚取来的，是我配得的恩典，没有。相反，是我没有资格承受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时候，是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照样当他接纳我的时候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的。我是个不可爱的人，长得很丑，也没有什么才气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音乐天才，那我真的会笑掉我自己的大牙，因为在当年没有人相信我有音乐天才啊。怎么样一块朽木怎么样可以在上帝的手里面被他自己雕塑磨造，然后最后可以成为一个他愿意用的器皿啊！即使这个器皿也许不是金器银器，也许不是一个象牙杯啊，也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小杯子啊，可是他竟然愿意用这个小杯子去承接他的生命的活水，然后去解那些需要解渴的人啊！这是我身上经历的恩典。也是我愿意在这里分享和述说的。
明传道他说，我原是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如今我却因着耶稣得到释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九到十节经文里面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黄一鸣传道说，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每当我抬头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时，我知道唯有靠着他的恩典，我才能够侍奉。他说，求主让我做一个感恩图报的人，而不是忘恩负义之徒。黄一鸣传道说，感谢上帝让他经历痛苦，虽然他经历过与上帝在祷告当中的摔跤，但是他知道没有一个恩典是他赚来的，所以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服侍这位神。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们分别用两次的时间来分享了黄一鸣传道的生命故事。在过往，在他的生命历程上有很多非常精彩的 title 哦，他曾经担任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副团长，他曾经到各个的音乐厅去演奏，但是如今他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传道人，愿意在传道这条路上带领更多的人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如今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所以今天他愿意以蒙恩的角色，把这样一个恩典分享给许许多多寻求真道、盼望得到盼望的人。亲爱的朋友，你希望得到这样子一个生命的盼望吗？上帝爱你，我们很乐意帮助你能够在基督信仰这条道路上面，你也可以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真实可信靠的作为。如果你很想认识这个信仰，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信给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如果你来打电话给我们的话，外线是请多加02哦，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27541144，外县市的朋友请加02。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节目到尾声了，在这里祝你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歇土，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笑。 是你的宝座。